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啊，我们讲的第六讲。今天我们讲的不多哈，我们只讲两章。我们的题目是神他要击打仇敌啊。我们讲到仇敌哈，到底仇敌是谁啊？我们看这世界上有很多仇敌啊，在以色列那个时代，以色列有没有仇敌啊？以色列有很多的仇敌嘛，对不对？有主要的仇敌，还有什么次要的仇敌？对，有我们有主要的敌人，还有什么次要的敌人？所以要联络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，对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搞政治哈。那我们再讲到这个仇敌指的是谁啊？我们看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啊。如果大家看到第十三章、十四章，你看到最主要讲的有一个叫做巴比伦啊，巴比伦的。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啊，巴比伦是什么时候兴起的？巴比伦等于是在亚述之后嘛啊。那在以赛亚在写当那个时代哈，其实是亚述称霸的时代啊。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家，不像后来哈，它成为一个大的帝国啊。可是以赛亚他在很早他就看到了这个巴比伦将来会兴起啊，所以他提到了这个神啊，他要击打仇敌，他就提到了这个巴比伦啊。那他提到巴比伦其实也是刚开始轻描淡写啊，他怎么兴起的他并没有讲的很多哈，他讲的很多是讲到神怎么样审判巴比伦。所以这个好像是啊，你这个人还没有被出生，你就神就要审判你啊。那讲的很多有关于他的审判的啊，那也讲到说神的子民会被掳哈，就是被这个巴比伦所掳去的啊。那但是神应许那他们会从这个流亡当中回来哈。那其实神的预言哈，神在讲到巴比伦也提到说他是被哪一个国家所灭，被波斯马代哈，波斯马代这个国家所灭啊。那他也提到那个波斯王古列哈，那在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哈，所以古列王在当时根本就还没有出现啊，在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的这个古列哈，在一百多年后才看到这个巴比伦哈跟波斯的这些历史啊。那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，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啊。如果你看属世的眼光看历史，你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啊，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历史，而且是久远很久很久以前，而且是那个地方啊，跟我们一点的关系都没有。那讲到巴比伦，讲到亚述，讲到非利士啊，今天我们会讲到有三个神在惩治的那个国家啊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亚述，一个是非利士啊。所以十三、十四章，你如果注意到哈，第十三章几乎都是在讲到巴比伦，那十四章也提到巴比伦啊。开始是提到巴比伦王，要给巴比伦王提一个诗歌哈。那后来你会看到他是一个哀歌，讲到他下到阴间去了。那十四章有个很著名的一段经文哈，大家可能很熟悉的，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啊，讲到明亮晨星有没有？早晨之子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！然而你必坠落阴间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是讲谁？撒旦哈，我们引用撒旦的时候就常常讲到明亮之星哈，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指的就是这段哈。那所以我们在看到巴比伦王，其实神在预表着撒旦，那跟以西结，我们在讲以西结书，记不记得也有一个王在预表着撒旦，是哪一个王？在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啊，讲的是推罗王啊，记得哈，推罗王啊，它是一个海港，一个贸易的城市，你的贸易很多，你很繁华，可是最终你也是很骄傲，最后哈、啊，你也会被从天坠落哈、啊，被赶出去。他讲的更白哈、啊，这边讲到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。那在以西结书那边讲到是你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所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跟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，都把撒旦的来历啊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你如果对撒旦很有兴趣啊， 要研究魔鬼学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研究魔鬼学哈？你要知道他的来历嘛，他从哪里来哈？那后来他经过他的发展怎么样？你就要看以西结书的第28章，还有以赛亚书14章。那之后也要看到耶稣所提到有关撒旦的事情哈，在福音书上路加福音第10章可以看一下哈。然后另外一个在启示录的第12章哈，启示录第12章讲到那个古蛇，那个红龙有没有？啊，他是魔鬼，又是撒旦啊，然后他从天坠落，拖拉天上星辰1/3哈、啊，讲到那个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到他是明亮之星，这是讲到最亮的一颗星啊。你知道在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就是指的这个哈、啊、金星啊。那后面才稍微提到另外一个两个小的哈、啊，你看在14章24节，然后25节说，就是我在地上打折亚述人哈。啊，那前面讲了很多有关巴比伦的事情，讲到亚述就很短，24节到27节哈、啊。讲完亚述之后呢，又讲的腓力士哈，28、29啊，到32节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讲到三个国家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神在击打仇敌哈、啊。那因为我们在讲到巴比伦、亚述有一个共通性是什么？巴比伦跟亚述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周围有很多的邻国，摩押啦、亚门啊、亚兰啊，还有什么以东啊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些，还有腓力士啊，啊，还有很多很多。那这个巴比伦有没有特殊的情况？巴比伦跟亚述那些小国家啊，以色列常常跟他们打仗啊，打仗一场有胜有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亚述的时候呢，不只是被打败，而且是怎么样？被灭了，把你这个国家给灭了哈，把你的百姓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呢，你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亚述是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的那个国家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巴比伦呢，是把南国犹大给灭了啊，不只是灭了哈，人给掳去了，然后圣殿怎么样？
对，
也毁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所象征的有一个意义在这里啊，是神使百姓的仇敌，而且是把他灭绝了啊。那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的话，我们在讲到仇敌哈，我们看有很多仇敌，仇敌有的仇敌是最主要的仇敌哈，有的是次要的仇敌，次要的仇敌哎可以稍微哈，不必太过在意哈，但是主要的仇敌啊，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哈，啊，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哈，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哈，所以你要知道，魔鬼就在怎么样？你的身边，你的周围哈、啊，就看到我们以前保密防谍啊，这个啊，你周围你要注意到哈、啊、这些事情，所以它是存在的，而且是它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偷窃，要杀害，要毁坏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傻乎乎的，仇敌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，对，把我们的信心夺去，把我们的喜乐平安夺去啊，然后击打很多很多事情啊，在约伯更惨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约伯这个什么都被他打了哈、啊，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仇敌，最主要是指的撒旦哈、啊，撒旦那个仇敌，那所以他就用亚述用巴比伦来预表，因为巴比伦跟这个亚述到对后来是把神的百姓完全的灭绝啊，把他们杀尽了，要不是神保留我们的话啊，我们为什么说哎呀这个亚述来了竟然我们还能够保留呢？是因为神的手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在看到仇敌在做工的时候，神其实也在做工，神也在保守哈、啊。那神其实也在，不是说神失去控制哈、啊。讲到仇敌来，哎呀，我们被仇敌打哈、啊，好像神失去控制，其实这个都在谁的手中？都在神的手中哈、啊。之前我们有讲到哈、啊，亚述是神手中的工具器皿嘛哈、啊，是他手中的杖，对不对？在第10章哈、啊，那巴比伦其实也是，所以巴比伦也是神所招来的、招呼来的。那这个如果你看其他的先知书就有提到哈、啊、因为神要惩罚他的子民以色列啊，神怎么惩罚呢？神是要用刀剑去惩罚他们。那怎么用刀剑呢？他就是要兴起一个国家啊，那这个国家很厉害啊，很厉害也很残暴啊，那最终是他不怀着怜悯。那同样的，神也会使用仇敌魔鬼。对，你看到约伯的情形哈、啊、约伯是被谁击打？被撒旦击打哈，但是谁的主意啊？大家都不敢讲啊。那到底撒旦的意思还是？你觉得是神在激动撒旦，还是撒旦在激动神？啊，神说你这样想激动我，对不对哈？神容易被激动吗？ 啊，神怎么可能被激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撒旦难道这么厉害，他可以激动神吗？他可以摇动神的手吗？其实你发现啊，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，你要看是谁先讲话的，对不对？谁先挑衅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有一天你们这个夫妻吵架，或者谁在吵架，你要怎么去排解？你要说是谁先开始讲话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是神在发动的。好，神为什么要击打约伯呢？其实神要什么？赐福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后来神有没有赐福给约伯？目的有没有达到？达到了哈。约伯所得到的是什么？双倍的祝福哈。他得到双倍的祝福哈。你看，如果神要给约伯双倍的祝福，他稀罕吗？啊，他有7000这个羊了，对不对？他还需要这么多吗？你看比尔盖茨哈说，哎，神呐、啊，神说我要祝福你，比尔盖茨，你有几亿啊财产呢、啊？他肯定有300亿、500亿啊，我祝福给你加倍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他来讲好还是不好？没意思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亚伯拉罕，记不记得哈、啊？亚伯拉罕神有没有祝福他？神大大祝福他嘛。后来有一次神在异象中跟他显现说，哦，亚伯拉罕，好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必大大赐福你。结果亚伯拉罕有没有很高兴？亚伯拉罕就说不稀罕，对不对？神啊，对不对？这个，我什么都有了哈，但是我缺了一个什么？你有没有给我？我缺了一个儿子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同样的，约伯哈，神为什么要加倍祝福给他呢？他已经有地上的福了。我们讲到双倍的意思是什么？是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你可以得到天上的祝福，还有地上的祝福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着地上的事情的时候，神祝福我们，但是不够，神要给我们更多啊。所以神借着仇敌做的一些工作啊，有他的目的啊，那他的旨意都是好的，而且他的旨意是不能拦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亚述，不管是巴比伦，其实他们都在神的手中。那也提到腓力士，好，我们讲腓力士这个国家以前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撒母耳记我们都看到腓力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这个歌利亚，讲到大卫，都是跟腓力士人在打仗啊。可是后来呢，我们看列王记，我们看到腓力士就变得很不起眼了哈。可是现在腓力士有没有？腓力士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，巴勒斯坦就是从腓力士这个字来的啊。那很有意思，神他点名腓力士啊。可是腓力士我们知道说，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小国家，已经是对以色列、对犹大没有什么威胁啊。他为什么会提到腓力士啊？那从历史上来讲的话，腓力士曾经做过一件事情，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神的约柜怎么样被掳到哪里？腓力士那里去了哈，然后放在大衮庙，那但是大衮庙的那个都毁了哈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神要击打仇敌，神要击打腓力士人的神，神击打大衮庙哈，等等的都有神的用意哈。所以在属灵上来讲，这三个国家我们都代表仇敌，代表撒旦哈。那在末世的话，我们就讲到这是敌基督的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哈，我们看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，记得哈，我们 focus 在神他在施行审判，那他要施行审判的是针对目标是神的仇敌哈，所指的就是撒旦哈，或者敌基督。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。好，我们看以赛亚时代的南国犹大，以赛亚他是南国的先知哈，他当时所面对的仇敌先是有亚兰，对不对？亚兰还有北国的以色列啊，之前我们看到不是有亚哈斯王的时候吗？可是后来这亚兰跟以色列他们都是被灭了哈、啊。那后来我们看到亚述来了哈、啊。那所以在以赛亚的这一生当中，他所看到的是亚述。以赛亚有没有看到巴比伦？如果我们看历史是有哈、啊，在以赛亚书的第36章、37章哈、啊，是讲到亚述王西拿基利攻打到犹大，到了38章、39章的时候，就提到西西家王他得了医治，有吗？那他得了医治之后怎么样？有人去探望他，有一个使臣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巴比伦来的使臣哈。那他做了些什么事情？第三十九章，对不起哈。那时巴比伦王有吗？巴拉旦的儿子哈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愈的事，就送书信来啊，然后看到西西家所做的事情，就把啊圣殿还有府库的那些宝贝给他看。以赛亚说：“这些人是谁啊？他从巴比伦来的，巴比伦是个小国家，很远的地方来的。可是以赛亚怎么样？他说将来啊， 你这个你所有东西都会被搬到那里去，被掳到巴比伦啊。第六节啊，你本身的众子其中有被掳去的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贵族他们被掳去，但以理啊，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？所以哎，他提到巴比伦，看到巴比伦，可是那时候的巴比伦是什么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，是一个小的国家，不起眼啊，没有威胁，而且还很表示友好啊。可是他已经看到了巴比伦将来怎么样所要做的那些事情哈，他要把神的百姓给掳去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看到很多的仇敌都是看不到的，现在是隐藏的，有时候还是你的朋友来，对，你们看到现在是你的朋友，将来呢，哇，在你的背后插刀那个。其实我们看到仇敌也是这个样子，敌基督哈，敌基督哈，他平常怎么样？哇，很温文儒雅，对不对啊？很有能力，很有爱心，可是有一天忽然显露他狰狞的面目啊！大家如果看到在历史上啊，讲到这个希特勒，对，前阵子在台湾有人去表演希特勒的那个纳粹禁卫军啊，结果被人家轰啊，对，被人家攻击啊，这个是历史的伤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就怪那些高中生啊，在新竹光复中学他们在表演这个，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？就讲就说哎，这个他们都表演嘛，表演历史啊，历史剧，他们就表演什么？就是那些禁卫军啊，这那个纳粹的标志在那里啊，然后以色列人就抗议啊，好，然后开始有很多教唆骂他们啊，你们这些人不懂历史啊，啊，不懂事啊，什么什么，就骂无知啊，这什么什么什么，其实这是一个历史，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你说他只是在陈述一个历史的事情，那对于有些人来讲说触动他们敏感的一些事情啊，认为说你在宣扬这个纳粹德国的一些事情啊，那可是呢，希特勒啊，希特勒他开始接掌这个政权的时候，德国是怎么样？德国是非常的经济是崩溃的啊，他能把这个整个德国从一个废墟的里面啊把它给带起来。本来他们失业率很高，大家都很贫穷哈，都是欠债，欠了很多的外债，根本就是起不来。可是他就有本事把德国给搞起来了，搞到后来这个高速公路就是他们所发展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希特勒发展是有一个叫做国民车哈，那国民车是每个人要有一台车子啊，他把价钱弄得很低，所以每个工人哈，工人不只是辛勤的工作，而且你还可以有假期，可以度假到海外去坐游艇，这是工人阶级可以做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做的真的是把当时的德国给搞起来了啊。那后来他扩充军备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其实包括美国，包括丘吉尔也曾经赞扬过希特勒，在那个时代啊，还给他拍影片啊。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上哈，1936年的时候，那个柏林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啊。哇，全世界都认为说哇，你这个是德国的救星，太伟大了哈，能够把人家这样搞起来。只是后来所发展的结果发现，哇，你是个坏蛋啊，那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同样的，仇敌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像巴比伦也是一样，你开始不知道他的问题啊，好像看着是很好朋友来探望我，但是在背后隐藏一个邪恶的东西。同样的，在末世的敌基督也是一样啊，所以我们眼睛要睁大一点啊！现在很多人在睁大，到底谁是敌基督啊？现在看不出来啊！但是一旦他拿到权柄的时候，就像希特勒一样啊，他权柄到手的时候，他什么事他都可以做得出来啊！所以在当时，我们看这个巴比伦哈，真正要灭掉犹大的是巴比伦。巴比伦原来是附属于亚述的小国，可是在100多年后，他就成为霸权，他征服周围的其他国家哈，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。那我们讲到那个四大帝国的开始，就是从巴比伦开始啊，在但以理书上所说的。所以在属灵上，巴比伦王他预表撒旦啊，这边他提到那个讲到巴比伦王的事情啊。那启示录中的敌基督的国哈，就是指的巴比伦啊。你看到巴比伦不只是在旧约提到巴比伦，还有哪里提到巴比伦？新约有没有提到巴比伦？新约什么地方提到巴比伦？启示录啊，启示录很多，你从第17章开始哈，大淫妇有没有听过？大淫妇哈，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，哦，它就是奥秘的那个巴比伦，大巴比伦。所以你如果你要看巴比伦的话，你要看启示录17章还有18章啊。17章讲到它怎么样的哈，如何很大哈，后来怎么样起来，怎么样辖制列国，迷惑全世界哈。18章就讲到什么？ 讲到他被摧毁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哈。那其实在以赛亚他都已经讲出这些话出来哈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对这个巴比伦，你对以赛亚书啊，有些认识的话，你看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啊。那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预表，属灵上的意义哈。巴比伦王代表撒旦，那启示录中的敌基督的国就是巴比伦，那讲到大巴比伦。那当时呢，巴比伦是远方的朋友，对犹太人来讲哈，西西家他也接待那个使者，但是神预先指明巴比伦要受审判啊，撒旦将来要不要受审判？要受审判哈，在第十九章、二十章就提到撒旦受审判，他们的结局哈。所以这段预言哈，记得不只是针对有行止的国，还有巴比伦王而已哈。不然你讲到哎，为巴比伦提起这个诗歌，到底是哪一个巴比伦王啊？啊，好像是尼布甲尼撒吗？好像又不是哈，是他最后一个王吗？好像也不是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个，你要用属灵的眼光看，就好像以西结书讲到那个推罗王哈，他指的就是撒旦哈。那他是针对撒旦受审判哈，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哈。在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，神有没有去审判蛇？神有审判这个亚当夏娃嘛？对不对？啊，把他们赶出去啊，你们要受咒诅啊，如何如何？那个蛇有没有被审判？蛇有被审判啊，你就必受咒诅啊，你要用什么？肚子行走，你要终身吃土啊，这些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是临到所有的人哈，所以跟罪有关系，因为审判是因为罪的关系。那罪的源头，我们会看到罪的源头就是从撒旦这边来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短短的两章哈，所以不多哈。那第十三章啊，这边第一节讲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哈。我们看到这个末世这个字哈，那这个字末世的原文是有重担的意思啊，我在讲义上这边 有提到啊，叫马萨啊，马萨是重担的意思啊，这个没关系，你们知道意思就好了。那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，也提到以赛亚得末世，有吗？第一章第一节啊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啊，然后第二章也看到啊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什么？犹大跟耶路撒冷哈，都讲到轮到犹大跟耶路撒冷。记得哈，这个中文都是写末世哈，可是在希伯来文是不同的字哈。第一章的那个末世哈，它的意思是看见，以赛亚看到异象哈，看到有关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事情。第二章他所那个字用的哈，是他听到那个话语哈，叫 dabar 哈 ，dabar 这个字是话语的意思。那我们翻译成末世哈，那一个是看到，一个是听到。那可是这个呢，讲到巴比伦哈，他所用的这个字就不是前面这两个字哈，他用的字是马萨，马萨的意思是重担哈，记得重担。那后来神又再继续提到好几个末世哈，那如果我们看到论到摩押的末世第十五章第一节哈，有吗？看到一个也是末世，还有大马色的末世哈，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些。所以看到外国的末世所用的这个末世这个字呢，就跟巴比伦所用的是一样，叫马萨啊，马萨是重担的意思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神要怎么样，要给他们加重担哈，要惩治他们，要惩罚他们哈。那讲到犹大，讲到耶路撒冷，不只是讲到神的审判，而且是讲到哎，将来他们所要成就的那个荣耀辉煌的事情哈。所以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，是神要对巴比伦有一个审判。那对巴比伦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哈，巴比伦如果追本溯源的话，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哈，创世纪的巴别塔，记得哈，巴别塔。那这个地方示拿地，我们有时候会讲它的这个地方是示拿地，或者我们说这个地方叫做加勒底哈，加勒底人所在的地方。那巴别的意思是变乱哈，因为神把他们口音给变乱，因为他们在那边不是要盖那个巴别塔吗？好，那有人也是把巴别这个字当作神的门的意思啊，那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可能都有这个意思啊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是人首次在那里聚集违抗神的那个地方啊，神就变乱他们。那巴比伦又称为加勒底，在幼发拉底河边啊，或者我们称伯拉大河。巴比伦也被称为亚述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在东边 啊，有时候搞不清楚哈，反正就是那几个国家。我们有时候对非洲几个国家是搞不清楚，有人跟我讲一个名词，他说哦，这在哪里？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啊，啊，反正混在一起啊。所以历代之下就提到亚述的时候，还说他是巴比伦哈。那其实这个都是在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河边啊。那因为地理位置相近，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南部，好，伊拉克的南部叫做巴比伦啊。那如果是中部北部的话，我们看亚述是在那个也是沿着河哈。那亚伯拉罕是当年就是从住在那里的乌尔哈，记得那个乌尔那个地方啊，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他们所在的地方哈。所以你看神的百姓。就是神百姓的祖先最早也是从巴比伦那边被呼召出来的，他蒙召离开到应许之地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他论到巴比伦，我们知道他的一个来历啊，讲到说应当在境关的山竖立大旗。我们之前讲到大旗的意思就是神在宣告一些事情啊，向群众啊，扬声招手，使他们进入贵族的门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，哈、啊，这边讲到说，要向这里的人，哈、啊，让他们进入贵族的门。所以巴比伦当初是一个小国，不起眼，到后来变成什么？哇，一个庞大的帝国。所以你看到巴比伦就不得了，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成吉思汗，哈、啊，成吉思汗是谁啊？大家一听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。他以前是蒙古部落的一个小部族啊，乞颜部的某某人的一个什么什么啊酋长的儿子，哎，可是到后来呢，现在变成成吉思汗，全世界的那个王哈、啊，汗的意思就是那个王的意思啊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哈、啊，其实有神的手，当神的手在你身上，其实他是被高的啊。记得我们在讲到古列王是神所高的，对不对？撒旦是不是神所高的？啊，都不敢说。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撒旦是什么？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被神呼召出来变成贵族，哈、啊，是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器皿，最终是要照着他的旨意，哈、啊，要实行审判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所挑出来的人有很多，哈、啊。我们看到先前是有亚述人，神用亚述做个杖来惩罚。北国以色列，后来由巴比伦人哈，那后来呢？连古列是不是神所高的？也是神手中的器皿哈啊！所以我们在讲到马代、波斯哈，所以在第十三、十四章那边就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，他就提到马代哈，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哈。所以当时马代根本也更小啊，更是不起眼的一个国家，但是在神的眼光已经看到了。所以神所呼召呼出来的，神所选召的人，其实神在他们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命定了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哈，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的。保罗也说我在母腹里面啊，他就已经拣选我们。所以进入贵族的门，就代表巴比伦当时是小国，是亚述的附属国哈。经过一百多年后，他就渐渐发展成为强国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巴比伦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哈。那他这边也提到说哈，那他们我所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哈，矜夸高傲就是骄傲的一个本质哈，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怒中神的审判，神要拣选这种人哈，所以这种人是尊贵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？那个杖要打人，这个杖是啊是好东西，是尊贵还是卑贱的啊？那我们都是器皿哈。你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器皿？你是不是神手中的杖，专门要击打某些人呢、啊？不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他有一个特质在那里，他是高傲矜夸哈，矜夸高傲之辈的哈，他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目中无人哈、啊。那我们看巴比伦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在但以理书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哈、啊，他讲到他是四大帝国。要兴起那四大帝国的那个开始的哈，有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他们都有一个本质，他们的本质是什么？他们的本质就是骄傲，哈，狂傲自大。那狂傲自大是撒旦的本质，他也是敌基督的本质，记得哈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末世那个有敌基督的本质，它是有一个情况就是骄傲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神的子民呢？你要尽量谦卑啊。我们会不会骄傲？也会骄傲，因为骄傲哇，好舒服那种感觉哈、啊。考试考一百分，哇，我第一名哈、啊，很高兴啊。对，这是人的天然本性啊。 啊，可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罪性，犯罪的结果就是骄傲啊。那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发现，哎呀，这个都算不得什么，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哦。但是不要假谦虚啊，心里沾沾自喜啊，嘴巴这样说，你真的要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我做的，因为若不是神做的，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行哈。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哈，你的智慧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各方面都是神所赐的，所以基督的一个本质是谦卑。那仇敌的本质是往上升的哈，然后那边又提到说，这边有很多是人的声音大过的人民哈，他们从远方而来，他们要毁灭全地哈。那他们是神所恼恨的兵器，就像亚述是神手中的杖哈。那在耶利米书还提到啊，不只是杖哈，还形容它是什么？是个大锤哈，它是一个万国的大锤啊。你看50章23节那边提到哈，所以他比亚述更厉害哈，他真是把他们灭得更彻底。他不仅是征服列邦，也惩罚神的子民哈，因为是犹大不断犯罪，最终他就被灭掉了，被掳到巴比伦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节哈，他就提到说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这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啊！人手都必软弱，人心都必消化啊！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，那前面讲到巴比伦是来惩罚人的，可是后来也提到巴比伦也被惩罚哈、啊。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啊，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的神所定的，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啊。神兴起一个人有他的时候，但是神要审判这个人也有他的时候哈。所以巴比伦兴起跟败落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哈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们可以讲到是耶和华发怒行审判的日子哈。那在以西结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行审判呢？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，知道审判的主就是神哈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哈，这个毁灭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毁灭是从全能者来到啊。你看第六节，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啊。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说，神他统管万有，他拆毁，他倾覆，他建立，他栽植。所以那个双子星塌下来，你说是谁做的？宾拉登、阿开拉他们做的吗？其实是神的手哈，神就是要把你这个拆毁哈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美国越来越骄傲了哈，越来越骄傲，那这是神的一个警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本质，他照光，他也照暗啊，他施平安又降灾祸啊，造作这一切的就是我啊。然后他这边继续形容哈，他们必惊惶悲痛，愁苦必抓住。把他们抓住，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，彼此惊奇相看，脸如火焰哈。那这边形容什么？惨难的妇人哈，我们当中啊，尊贵的姊妹们哈，你们啊，这个在生产的时候很痛嘛啊。那惨难是这边形容什么？就好像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，也用惨难来形容啊。在先知书上有好几个地方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哈。以赛亚说，还有另外地方也提到，当一个国家要灭亡了，神要审判他的时候，他快灭亡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妇人惨难的那个痛苦啊。先知看到了，哇，先知就体会到妇人生产那个痛苦的样子啊。那另外一个末世灾难，记得哈，末世灾难的时候，耶稣他也以妇人生产之苦来形容哈，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8节啊。那为什么用妇人生产来形容呢？我是没有这个经验哈，但是我据说是就是要生产的时候会有阵痛嘛啊，阵痛可能哎痛了一下，哎后来好了，哎过了10个小时又痛一次啊，那哎发现每10个小时会痛一次啊，那过了不久之后可能5个小时痛一次，后来呢？一分钟那么快啊，一分钟痛，砰砰砰一直哎痛一下，然后一分钟又痛痛，那个力量哈就把胎儿给催出来了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哈，我们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会有灾难，记得哈，末世会有灾难。我们现在看到偶尔哇有个灾难，海啸、地震啊，还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事情发生哈。可是到末世的时候，这个你会发现这些灾难、地震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啊。那战乱的事情越来越多哈，所以这个就是在为什么用惨难来形容，就是说神的审判那些灾难就要来到了哈。然后后面又提到他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必有残忍愤恨哈， 第十节，天上的众星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现就变为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。这边讲到神的审判，记得哈，我们在讲不只是巴比伦受审判，他也在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后面会讲到末世的审判。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些经文跟耶稣所说的哈，或者是启示录那边所描述的很类似啊，也就是说末世审判的日子啊，会有灾难临到，天要出现异兆，那是一个可畏的日子啊。那也讲到天势会震动，天上怎么样哈，那星辰都要坠落啊，如何如何的，所以这些都是代表神发怒审判的日子啊。那第十一节哈，到第十六节就讲到在神在愤恨中所发出的烈怒也是一样啊，因为这个是罪的结果啊。那罪的结果，神就是要惩罚他们啊。那如果这个惩罚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会被灭绝啊。所以以赛亚他形容巴比伦灭亡之前会有异兆，这好像末世的一个情景啊。那后来我们看历史上也是一样，巴比伦经过战乱，最后的结果是成为废墟啊，然后他们也是被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所犯的一些罪恶啊，他们所犯的罪所以神就来审判他们。神为因着邪恶、罪孽、骄傲、强暴，他会刑罚这个世界啊。所以在末世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啊，许多不法的事情发生，人们会爱心越来越冷淡，好，然后彼此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那个仇恨的事情越来越强啊，那个残暴的事情，那神就要做这些事情哈。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哈，十五十六节，凡被仇敌追上必被刀刺死，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，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，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，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哈。我们看到这些景象是不是很残忍？非常残忍，就是战乱的景象啊。那其实呢，以前巴比伦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做这些坏事？他们其实也在做坏事哈。我们看这个是有个经文哈，在诗篇的137篇，137篇大家有没有读过？这个137篇是在描述讲到他们被掳哈。你看第一节就说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对不对？一追想锡安就哭了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的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啊，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。好，然后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；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归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啊。很多人也被这个经文感动啊，讲到巴比伦的河边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被掳的一群人啊。然后你看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啊，拆毁拆毁啊啊。然后第八节啊，他接下来他说你要纪念这个仇啊。然后第八节，将要被毁灭的巴比伦城呐、啊，啊，哎，这个讲到巴比伦将要被毁灭，因为先知已经告诉这些事情哈、啊。然后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我们读到这段我们就傻眼了啊，怎么这么残忍呢、啊？你这是咒诅的话吗？啊，怎么是这样子说呢？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为什么讲到说巴比伦呢？巴不得哈、啊，这个有人把你的婴孩摔在这个石头，摔在地上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遭遇啊。所以神他是不是公义的？他是公义的哈、啊。如果不怜悯人的，必受怎么样？不怜悯的审判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所以不是说啊，哎呀，我们在那边幸灾乐祸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哈、啊，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从这当中，我们不只是看当时的历史现象，我们看到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让我们学习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段落哈，讲到论到巴比伦哈，然后看到接下来讲到他的衰败哈。他说：“我必激动马大人来攻击他们，或者是讲到米底亚哈。马大人不重银子，也不喜爱金子，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，不怜悯妇人所生的，也不顾惜孩子哈。”因为过去巴比伦也是这样子做的哈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，必向神所请赴的索多玛、厄摩拉啊那个样子。其内啊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，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哈，直达 帐篷，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，鸵鸟住在那里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，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，野狗必在他华美的殿内吼叫，巴比伦受罚的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。所以再讲到巴比伦的一个情景，最后很简单哈，我们看这个事情，就说过去它是一个华美的，是荣耀的哈，它是加勒底人的华美，列国的荣耀。为什么讲到列国的荣耀？因为巴比伦他尼布甲尼撒征服各国的时候，就把各国的财宝怎么样，全部都带到掳到巴比伦，你们会不会这个样做？秦始皇也是这样子哈，把各国的财宝，把各国的贵胄全部都掳去。我们看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你就知道了哈，他真的是把什么金银财宝，把那些工匠哈，把那些贵胄全部掳到那边去。所以他最后的情况是会败落，败落到一个地步呢，就像索多玛、厄摩拉。索多玛、厄摩拉以前那个地方哇，很滋润、很平原，后来那个地方变成什么？荒芜哈，我们看死海边上那个情景，就是以前的索多玛、厄摩拉那个样子哈，没有人居住，所以他说没有人居住，连牧羊的人也都不去，只有谁在那里？旷野的走兽哈，还有这些咆哮的鸵鸟、野山羊啊等等的野狗啊，哈，这些动物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哈。那就是讲到他的一个情景，其实我们看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去看哈。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也可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八章，十八章那个情景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以赛亚他预言神的子民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也预言巴比伦将要败亡。那属灵上巴比伦是代表神的仇敌啊，或与神的子民被掳的地方。那启示录很有好多次提到巴比伦啊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国家的兴起，它的败落啊，他被惩治。这边讲到马代人也是一样，都是神所兴起的啊。那他过去荣耀，他过去征服列国的时候，把所有的财宝都掳去了。可是这些呢，就是会一无所有啊。那我们看他最后的情况，就是成为荒场，没有人居住啊，只有野兽横行在那里，只有雀鸟在那里搭窝。他们的日子不长久哈。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哈。十七、十八章，巴比伦啊，如果我们要看巴比伦的时候，你看启示录的第十七章，我们就了解一下啊，属灵的意思，巴比伦是指的什么呢？十七章第一节那边讲到，好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的有一位进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。”哎，讲到大淫妇，他坐在哪里？众水上。啊，众水上，那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然后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个兽有七头十脚，有亵渎的名号，哇，看起来很可怕哈。然后这边有个名字，在第五节哈，在他额上有名字写着什么？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哈。所以我们讲众水，水可以代表众民百姓哈，他辖制众民啊，坐在他们以上，就像巴比伦哈，这个他征服了列国，他在那里可以说是一个大独裁者，他是奥秘的大巴比伦，然后做这些可憎之母，然后最后他做了一些事情，他去这个逼迫神的百姓哈，记得我们在讲到第一基督，他有一个本质就是逼迫神的百姓，那最后呢，基督会出现。基督会出现的时候，那羔羊哈，羔羊会与他征战。讲到第十四节哈，这个所带领出来的叫做敌基督的国，兽的国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所以最后有一个大决战，就当敌基督显露出来的时候，哈，神会让基督显现出来，然后他的百姓就是跟随羔羊一群的，也会跟这个羔羊一起征战，然后会跟他一同得胜啊，所以这些他们就会被打败，最后巴比伦就倾倒了。所以在第十八章里面哈，就提到有另外一个天使哈，他大声喊着说：“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什么鬼魔的住处。”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走兽、那些雀鸟哈，所代表的在属灵上，他们就是那些邪灵哈， 已经人没有住在这当中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所形容的，讲到说只有走兽在那里，鸵鸟在那里啊，等等的所描述的就是巴比伦最后的景况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的城现在也是一样，它是一片废墟，但是还是有人在那边，观光客在那边，很多亚述尼尼维那边也是一样，那个城那边已经没有人住了，他们住在旁边，那但是那个宫殿里面过去，他们有好几个世代下来，他们就是一个荒场，就是一个废墟。中国有没有像这种的废墟？我们当中有没有从西安来的？西安，你们去过西安？你们知道有个地方叫咸阳吗？咸阳是，看到咸阳历史上是指的什么？秦国的都城嘛。那他有去就咸阳哈，那机场就在咸阳那边。那他那边有一大片地是怎么样？是秦朝过去他们都城，他们的可能被保护的哈，那个地方是不能盖房子的哈。所以我们在看到有很多也是废墟啊，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人口太多了啊，那也开始要跟他抢，可是国家先保护，先把这个地方啊，让这个地方不能去在那边盖房子啊。巴比伦也是一样哈，尼尼微城也有很多地方也是被保护。在罗马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古迹哈，留在那里没有人住，但是只是成为一个古迹的样子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说，这个啊最后呢，那他被灭绝的情况是不会有人住在那里。那另外一个，他的日子必不长久，巴比伦兴起到他的衰落这个时间很短啊。你看这讲义上说哈，巴比伦帝国它是在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时候起来的。其实之前是有一个巴比伦小国哈，那开始崛起是他父亲把这个国家带起来，但是呢，大部分出去征战是尼布甲尼撒哈，所以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做王的时候，他是个王子，他就把犹大王给征服了哈。所以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，那时候尼布甲尼撒还不是王，还是他父亲做王那个时代。他真正登基做王是在605年哈，605年啊那个时期他才开始真正登基做王啊。那古列王哈，那后来是征服这个攻陷巴比伦是在西元前的539年，所以你看时间有多长，还不到70年啊，还不满70年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几年？70年哈，70年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哈，他们是在西元前的536年回来哈，所以他们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哈，这到这个后来回来就是70年哈，所以你看他这个时间并不长，他经过几代，差不多3代4代而已哈，那他就灭亡了，那开始是尼布甲尼撒，你看他在位的时间哈，就是605到562年。西元前哈，后来他的儿子即位，叫以位米罗达啊，在列王记也提到那个以位米罗达哈，那他继续做王，他只做了2年啊，然后他就被杀了，被谁杀了？被他的姐夫还是妹婿啊？这个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，他把他给杀了，他就篡位，有个叫尼甲沙利薛的哈，他在位只有4年的时间。那他死了之后，他儿子继位，他儿子就被另外一个女婿叫做拿波尼度给杀了哈。那杀了之后，他就取而代之哈。那拿波尼度可以说是末代的君王，可是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，最后巴比伦被灭的时候是在但以理书的第5章哈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5章，那个王的名字哈，跟历史上所讲的有点不一样啊。历史上所讲的最后一个王叫拿波尼度哈，可是。在但以理书第5章，我们看有一个叫做伯沙沙王，有没有啊？他不是说在那边啊，这个马代人在攻击他们，波斯人在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就宴请那些群臣。我们这巴比伦大城市坚固，攻不可破。他们，你看我们在战场上的是作战的时候，我们都喝酒，啊，喝饮酒作乐都没关系，也把圣殿的器皿拿来，啊。后来哦，发现墙上有那个写字的。后来但以理去解那个字的意思，就说哇，神现在要你的日子到了啊，神要把你灭绝了。你看在但以理他所解的这个字哈，你看在第26节讲解的是这样哈，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巴比伦兴起就到此结束了哈，是神定的啊。然后呢， 他会把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跟波斯人啊，马代跟波斯。然后伯沙撒下令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他就在国中列位第三。我们再讲到，哎，为什么要把他列为第三？为什么不讲他第二呢？当时看不懂嘛，哈，很多人讲说，哎，可能王后第二吧，或者那他就第三吧，是吧？后来才发现，对吧？有在考古学发现啊，发现什么呢？哎，我们所知道历史上所讲的那个最后一个王叫拿波尼度，原来拿波尼度还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就是伯沙撒。然后原来这个伯沙撒跟拿波尼度，拿波尼度后来变成什么？变成很迷信，他去拜他们的月神哈，他就不管那些政事，那些政治的事情就交给伯沙撒去管。所以伯沙撒就在巴比伦那个城住房，他跑到这个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去那边哈，可能是修炼修道，就像以前的梁武帝哈，记不记得？梁武帝我们看到哇，以前武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到后来呢，他崇尚佛法哈，他天天在那边哦念佛讲学啊等等等等哈，后来就国家就衰落了。所以拿波尼度跟伯沙撒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共同执政啊，所以共同执政，所以拿波尼度老大，伯沙撒怎么样？老二。所以我要奖赏你最高我所能给你的是叫你排行什么？老三嘛，对不对？老三啊，小三啊，你最多只能当老三，是这个样子啊。哎，更符合了这个考古学所讲的那个东西。他们时间不长，所以你看这个时间连70年都还不到哈。那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哈，耶和华要连续雅各，必在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。以色列都还没有被掳哈，以赛亚就已经预言怎么样？你要回归哈。所以其实我们的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还在那边挣扎，对不对？神已经说，哇，你将来是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啊，所以已经看到了这个啊。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，记得哈，我们看事情不要只是看现在的、眼前的，我们要看到将来的，因为神已经看到了，也把这个应许给了我们啊。所以你要看到圣经上讲的应许，记得哈，都是真的，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啊。那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接受，所以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哈，紧贴雅各家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哈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最后结果就是这个样子，古列王签个诏令怎么样？允许过去被巴比伦那些掳去的这些人，他们都可以回去了啊。所以以色列在那里必在那边得外邦人为啊仆婢，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哈，辖制先前辖制他们的。以前他在那边做奴隶，对不对？巴比伦人是他们的主人啊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啊！到后来以色列人在那边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原来是农牧国家，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，他们改行做什么？做商贸啊，做这个哎放高利贷，做财务这方面，哎，发现这个比那个更好赚哈，所以他们都越来越有钱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厉害，就是这个啊，全世界的财富，可能美国的财富有多少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哈，我们都算不出来了哈，但是知道说他们真的是很富裕，所以这些外邦人到后来就变成他们的仆婢啊。所以巴比伦王国之后，我们看到古列王下诏允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本土，所以他们就带着巴比伦积蓄的财富跟仆婢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恢复敬拜耶和华哈，他们得享安息，就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啊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带埃及的金银啊？可能还带了一些仆婢哈，也是埃及人这样子去哈，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70年哈。那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哈，这个神的预言，这个先知所做的预言是吧？当巴比伦还没有兴起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把最后的结果都已经说出来了哈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看到哈，神其实把我们从最末了要成就的样子，其实都已经预表给我们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哈，从第3节。到21节哈，说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、烦恼、病人，勉强你做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，讲到他们过去被掳的光景哈，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，欺压的人何尽熄灭，强暴的何尽止息哈。所以论到这个诗歌，那这个诗歌是在讲到一个人是谁？巴比伦王哈。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，辖制人的柜，就是在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哈，在怒气中辖制列国的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哈， 那你就知道这是巴比伦过去所做的事情啊，他的很厉害哈、啊。现在全地得安息，享平静，人皆发声欢呼，松树和黎巴嫩的橡木树都因你欢乐哈、啊。说自从你扑倒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，你下到阴间，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哈、啊，又因你惊动，再次成为首领的阴魂啊，并使那在列国为君王的都离位站起来。所以他到阴间去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再看到一个图画。讲到这个被打倒了，有一首歌，所以这首歌我们讲到就叫哀歌啊，哀歌何进何进。你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什么跟这有点关系的？记不记得扫罗死的时候，大卫有没有给他写歌？写了一个叫公歌啊，公歌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撒旦啊，神也给他写一个诗歌是吧？有啊哈、啊，对不对？推罗王有这个哀歌，对不对？巴比伦也有哀歌。其实他们就都是神所高的，对不对？过去就像扫罗，你看到扫罗过去是不是神所高的？是，他也逼迫大卫啊。可是大卫还是给他来写的这首歌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、下的第一章十七节，大卫作哀歌，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，并吩咐啊将这歌交到犹大人。这歌名叫公歌啊。然后十九节，歌中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进死亡，有吗？讲到何进，何进哈、啊。那讲到约拿单也是一样，何进如此哈、啊。啊，你何进被杀。第二十五节，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，约拿单何进在山上被杀哈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，哎，撒旦，我们要不要为撒旦唱一个歌？”我们说，哎呀，撒旦，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的？你为什么过去那么荣耀，直接摔下来啊？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啊、表示一个败落的君王，你给他的哀歌哈、啊，就好像大卫所写的，这位表示他过去曾经受膏的，竟然从荣耀坠落到悲惨的境况啊。所以你唱这个歌为扫罗唱，但是你要小心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荣耀里面？哦、如果我们不当心，我们会不会摔下来呀？也提醒我们哈、啊，不要何进你摔下来了哈、啊，那就糟糕了哈、啊。那欺压的子息，我们知道说哈、啊，现在他成为过去是征服人的，现在变成被征服的；过去是掳掠人的哈、啊，那现在他变成被掳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他把国赐给人，他也把国夺去，他要给谁就给谁哈。他使人下阴间，他也使人往上升，所以造作这一切的都是我啊，都是神在做的。那所以在这里，神看到这个做了这个事情哈，巴比伦过去所做的就是去逼迫哈，去攻击哈。那这个后来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哈，就是他也会被灭绝。那这边讲到阴间哈，阴间是指的什么？阴间在希伯来文叫 Sheol 哈，是人死去的地方。有时候我们称这个地方为地狱。哈，那耶稣形容那个地方，在马可福音说的时候，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哈，所以我们看虫是不死，火是不灭的。哈，除了马可福音那边提到，还有哪里提到？就是以赛亚书也提到。哈，所以你看以赛亚书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。讲到很多奥秘的事情，阴间的事情也被他讲了。来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，要知道阴间的事情啊，也要看以赛亚书哈、啊。如果你要看这个魔鬼的事情，也是要看以赛亚书哈、啊。看到很多预定的事情，也是看以赛亚书；看到末世，也是看以赛亚书哈、啊。那这个地方是火是不灭，虫是不死，是撒旦最终的结局。撒旦跟谁呢？跟那些属撒旦。谁是属撒旦的呢？就是犯罪的哈，所以当全地得安息的时候，全地得安息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当这一切都过去了哈，我们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，所有的征战都止息了，耶稣在地上全地掌权的时候哈，那属神的人呢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歇了地上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我们跟他一起进入到安息里面哈。如果你是属神的人，你会发现你会进到安息里啊，你是属神的人的话哈、啊，你会得着安慰。像拉撒路哈、啊，我们看拉撒路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。但如果你是属撒旦的呢，你最终的结果是到那硫磺的火湖哈、啊。然后人会发生欢呼，这边有提到松树跟香柏树哈、啊。那记得我们在讲到树的时候，属灵上的意义所代表的就是国家， 你这个国哈，那个国大国就是大树哈。那这些松树跟香柏树都因为那攻败列国的巴比伦王，他下到阴间，他们就得着安慰了。哇，终于还是有天理的，对啊。我们讲的以西结也是一样哈，我们看以西结这边所描述的哈，在以西结书的第31章。那这个以西结书他所讲的是埃及王法老哈，其实讲的也是一样哈，在31章，如果我们看到有段经文哈，当这个法老哈讲到也是预表的撒旦，第15节，当他下阴间的那日，我必使人悲叹，为他遮盖深渊，使江河凝结，大水停留啊，如何如何。16节，我将他扔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。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啊，就都震动，并且与伊甸一切的树啊，你讲到一切的树啊，其实耶稣讲预言的时候，讲到末世的时候，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啊，与各样的树啊，他说神会兴起很多的国家会起来啊，就是黎巴嫩这个最佳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攻败列国他也下来了，哇，他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啊，所以他说他们都要对你发言说，你也变成软弱像我们一样吧，你也成了像我们的样子吗？好，你的威势和你的情色好，都下到阴间，你的下铺是虫啊，上铺是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做虫是不死啊，我们实在很难去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。那如果你们跟虫跟蛆睡过觉，可能稍微体会一点啊，多难过的事情啊。那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过去的权势，过去的荣华茂盛啊，威荣都要过去，国家也是一样啊，那都要归于尘土啊，因为有血区的尽都如草，草必凋残啊，花必凋谢，草必凋残，唯有主的道才是永远长久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有时候形容虫跟蛆哈，世人就好像是虫跟蛆一样，在约伯记那边说的哈。可是如果我们有了主的道，我们就能够永存哈，永远进到荣耀里面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12节到15节这个很有名的经文哈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你何竟啊？又讲到何竟哈，从天坠落，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哈。那撒旦我们知道他的来历，他原来是在神圣山上的基路伯，就是意思是天使了哈。他堕落之后呢，他成为掌权者的首领，记得哈，我们在以弗所书在新约有很多经文提到哈，哎，撒旦怎么样还辖制我们，有没有？他是掌管黑暗权势的啊，我们是还是被他辖制啊。神其实看到我们，因为我们在罪中，所以我们是受撒旦的辖制。所以撒旦他坠落之后呢，他并没有马上到阴间去，他到哪里了？到空中执政掌权，我们说是第二层天哈。那所以他讲到他的来历的时候哈，那他说这边就提到哈，那他被砍倒在地上，他从第三层天哈，成了这个辖管幽暗这个世界的这个恶魔啊。那这边提到明亮之星哈，明亮之星，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字叫 Lucifer， 路西佛哈？路西佛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路西佛，我们说撒旦原来叫路西佛哈，其实路西佛这个字是从这个字来的哈，明亮之星啊，明亮之星。明亮之星，路西佛其实它是拉丁文啊，不是希伯来文，如果用希伯来文看就不是了哈。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撒旦认为说他就是路西佛，其实那个路西佛那个字哈，这个音是不对的哈。那应该是讲他是明亮之星，明亮之星所讲的是什么？是讲的金星，天上的星星最亮的那一颗叫做金星，你知道在早晨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星星都看不到了，哎，还有一颗星可以看到的，那颗星是什么星？就是金星，所以早晨还可以看到的那个，所以我们讲早晨之子哈，那颗星叫做金星，金星的拉丁文就是 Lucifer 哈，那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哈。那所以晨星也可以指的是天使啊，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他是受造的，他原来是在天上，因为犯罪他就从天坠落。那他为什么会坠落呢？因为这边有提到，因为你心里曾说哈，你要升到天上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，有没有讲到我？所以他骄傲，骄傲的意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你说罪是怎么开始的呢？罪是因为骄傲。撒旦受造的时候有没有犯罪？他里面有没有罪？没有罪，记得哈， 神造人的时候，亚当里面有没有罪？没有，都是圣洁的啊。撒旦也是一样，是圣洁，是荣耀的。所以在以西结书那边讲到说，你受造的时候都是完全的啊，都是 无可责备的啊。那罪是怎么来的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。我们讲，如果罪是神所创造的话呢，那表示神他里面有罪的因子在那里啊。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你不会创造那个，但是你创造那个东西表示你里面有那个东西。所以我们讲到神学上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罪是从哪里来的。那第二个问题说是神是不是创造一切。好，那神创造一切，那这个罪也是神创造的。那如果按照逻辑来讲，如果神是创造一切，他也创造了罪，那下面就是神也有罪。哦，这个又不对了，所以这个我们看，可是从撒旦还有人的犯罪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什么？人跟撒旦，他们被造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没有罪的。那罪呢，是不是神放进去的？不是，是什么？是他们自己选择什么？选择不顺从神，所以神给他们一个自由意志。所以这个自由意志不是神在发动的。如果说你说他们没有自由意志，是神叫他们犯罪，那表示说神在推动的，那罪又回到神那里去。不是，是因为自己犯罪。所以罪的定义，你看到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那边讲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即长出就生出死来。所以罪的最主要是从个人的私欲来的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，耶稣也讲到说，你们的父是谁？魔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啊。所以私欲的意思，当我不听神的话，我顺从我自己的私欲的时候，那罪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啊。所以它的本质是骄傲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以神为中心啊。你体贴你自己，你不遵行神的旨意，最后你任意而行，你不守本分啊，你不该做的你去做啊，不该站的位置你去站啊，你想要升到至高，但是你其实是受造者啊，却是受人敬拜啊。那但你想与世上子同等，所以你就不行了啊。可是我们想不想到至高那边去啊？你想不想坐在神的宝座上啊？我们不敢想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将来会不会坐在神的宝座上？我们会不会被升到至高？哎，好像神有这样的应许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不敢想，我想了之后跟撒旦一样，不是吗？那我们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呢？我们怎么可以到神的宝座那里呢？因为耶稣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耶稣里面哈，所以哎，对不对？坐飞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耶稣里面那就不一样了。但是耶稣是怎么升到至高的？耶稣来的时候是跟我们一样是人呢，他是不是也是拼命说我要我要？不是哈，他是怎么样？他降卑，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很有意思哈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除了奴仆的形象哈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谦卑，以至于死，所以降卑到一个地步了哈。神就什么将他升为至高，他升到至高是怎么上去的？是神将他升为至高，所以我们要往上的路应该是怎么样？往下，对，心里面其实想往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哎，我知道我要往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好，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之后呢，哎，神就把我们升到至高哈。但是如果我们往上，最后的结果呢，你就坠落到阴间。然而这边讲哈，你必坠落阴间，在坑中极深之处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个原则，凡至高的必降为卑的哈，自卑的并升为高。好，升高的结果就是堕落坠落啊，从神的圣山降到最低的无底坑啊。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哈。那最终的结局哈，你从第十六节看到哈，凡看见你都要定睛看你啊，如何如何。哎，你这个使世界如同荒野，是诚意倾覆，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，是这个人吗？所以撒旦他是掌管这个哈，辖制我们的哈，我们罪人就被他辖制住了。可是撒旦最后被打败，所以我们讲的说他是掌死权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他被打败了之后，他的权柄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他从第三层天坠落到第二层天，那到了末世的时候，弥赛亚哈，讲到耶稣他荣耀再临的时候，撒旦跟他的使者都会被打败。好，最后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啊，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，你们去看看啊，在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，他们就气愤愤的下到 地上来了，但最后不只是下到地上，而且会被丢到什么无底坑啊，掉到硫磺的火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图画，一个结局哈。那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使地荒凉，哈，人因着犯罪，地便受了咒诅，成为撒旦的猎物哈。那全世界都是握在恶者的手下，我们知道因为罪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被黑暗的权势掌管，而且这些死的哈，在阴间里面不释放被掳的哈，撒旦他是掌死权，让人受罪和死的辖制哈。但是弥赛亚他拿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哈，他使被掳的释放啊，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胜过阴间的权势哈。那他坠落到坑中，我们知道撒旦他原来是天使，因为犯罪从天坠落，他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哈，天使跟他一起堕落。这个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，所以凡属撒旦的都要与他一同坠落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跟撒旦在一起。我们属基督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跟基督在一起啊，很简单。你属撒旦，最后呢啊，不管你愿不愿意啊，你说哦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他把我掳去啊，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跟他在一起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说最后神会兴起哈，他先人既有罪孽，二十一节哈，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，免得兴起来得了遍地，在撒旦所满城市哈。那这边讲到先人有罪孽，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，这个就讲到一个原罪哈，罪的工价就是死哈。先人有罪，子孙就要因罪而死。亚当犯罪，我们都要死哈。所以犯罪的就是属魔鬼，我们就成为魔鬼之子啊。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魔鬼之子，你要小心哦。因为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属魔鬼的，我们就被鬼辖制哈。魔鬼辖制，最终的结果是要跟他一起灭亡啊。好，那但是神要做的是不一样哈。神最终所要做的，从第二十二节哈到第三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兴起攻击他们，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，连子带孙一并剪除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，犹为水池。我必用覆灭的扫帚扫净他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。这边讲到巴比伦，他最终的结局哈毁灭。接下来又讲到哈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思想也必这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也必这样成立，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哈，不只是巴比伦人，亚述也被打折了哈。所以过去是被神所用的这个器皿，现在呢神就把它弃绝了，让它被践踏哈，他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看亚述最后的情景也是一样，他被灭了哈，然后不能够再辖制他们哈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腓力士哈，在第二十八节，亚哈斯王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哈。亚哈斯王死了之后，以西西家王就接续他做王哈。亚哈斯是坏王，西西家是好王。那讲到腓力士，全地啊，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哈，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它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。讲到原来是蛇变成毒蛇，毒蛇又变成火焰的飞龙，火焰的飞龙就是火蛇哈，越来越厉害哈。然后如何如何的哈，这边有它的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我们现在看到有三个国家哈，记得我们在讲到仇敌最主要的跟以色列有关系，就是巴比伦、亚述跟腓力士哈。那这三个国家，亚述跟巴比伦是将这个以色列国给灭了。啊，那腓力士曾经将神的约柜掳去哈，可这三个国象征撒旦的国哈，那曾经辖制神的百姓，但是神分别去惩治他们哈。就像大卫为什么去击败腓力士人哈，他打败哥利亚有没有？把哥利亚的头给砍了。我们看这就是预表的耶稣哈，败坏了掌死权胜过魔鬼的啊。所以从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就是神现在所讲的这段是说神要惩罚仇敌，就是神最后。就把撒旦哈，最后是把他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那用巴比伦、用亚述、用腓力士来说明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被攻陷之后呢，国仍长存，直到516年的时候才被波斯另外一个王叫做大力乌哈彻底的毁灭。那我们看在启示录也提到有关这样的事情啊，就是说撒旦会被关1000年之后，他会得到释放。最后呢还是一样哈，他该去的地方还是在硫磺的火湖，因为这在讲到说巴比伦神会亲自攻击，他会剪除他余剩的人， 那他称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灭亡的扫帚，所以最后巴比伦就成了鬼魔的住处。所以我们看在地上是这个样子，在阴间在地狱里面也是这个样子，那些犯罪的，那些假先知，那些敌基督兽都被丢到那里去。那讲到亚述的时候，也讲到亚述是当时的强权，他也是一样征服许多的国家啊，他灭了北国，他非常的残暴，他把百姓掳到亚述，可是在612年西元前的时候，他就亡于巴比伦啊。那神会打折他啊，以后我们会读到有一段就是神怎么样打折他，虽然还没有把他灭了啊，在以赛亚书36章啊到39章里面我们会看到。那最后圣民会得到释放。腓力斯的衰落也是一样哈，这个他是过去是以色列主要的敌人。那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啊，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他做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攻击腓力斯啊。那其实腓力斯他跟亚述是个联盟啊，所以因着他攻击腓力斯，所以这个亚述就来攻击犹大，造成犹大的危机。可是腓力斯后来他也背叛犹大亚述哈，那在西元前701年的时候灭亡。那这是我们看的历史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时间是亚哈斯王封的那年啊，就有以下的末世哈。从这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下一堂课会提到，像第15章又讲到摩押的末世啊，17章讲到大马士的末世哈，还有埃及的末世等等的许多的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些末世哈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，它的意思叫马萨哈，那主要是针对的外邦，不是针对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，所以他有提到巴比伦、摩押、大马士还有埃及的这个部分哈。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火焰的飞龙，就是火蛇哈，用普通的蛇成为毒蛇，再成为哈会飞的火蛇，蛇就是象征罪恶啊，火蛇就是代表审判。记得哈，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火蛇所咬哈，最后他们去看了火蛇，那个铜蛇哈，他们就病好了。所以审判要临到腓力斯哈，刚开始的小蛇对不对，变成毒蛇，到最后火蛇哈，由轻微到剧烈哈，就像是阵痛一样哈。我们讲到说惨难的阵痛其实是一样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看，这是神他要这个恢复哈他的百姓哈，在第32节，怎样可以回答外邦呢？啊，那外邦的使者必说，耶和华建立了锡安，他百姓中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。啊，在第31节那边提到说，门啊当哀嚎，城啊应当呼喊，腓力斯全地啊你都消化，如何如何的哈。讲到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，腓力斯人他是全然无助，可是我们看另外一个，锡安却蒙神的保守。如果看历史的话，这件事情就是当希拿基利攻打犹大的时候，他也攻打了腓力斯，腓力斯就毫无帮助，可是西西家犹大就得到神的帮助哈，所以就蒙神的保守。所以你要怎么回答外邦哈？在急难当中，先知呼吁腓力斯人向主呼求啊。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弥赛亚来，他要使外邦人成了神的子民。所以外邦人可不可以呼求主名？可以哈，凡呼求主名的，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哈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哈。然后奔向锡安，这个锡安，以色列是神的子民，锡安呢是神的居所哈，所以在审判中，锡安的居民要奔向神，要到神那里去，藏身在他的里面哈。所以审判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找到藏身之所。对，空袭可不可怕？你要好的防空洞就好了啊，你就没事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讲到锡安就是神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可以面对审判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哈，才2章，讲到巴比伦，讲到亚述，讲到腓力斯哈，这些都在神的手中，神兴起他们，神也把他们灭绝，神都知道他们的结局，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把这个结局已经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结局将来是要进到荣耀里，撒旦的结局最终是要进到硫磺的火湖哈。所以我们就要做正确的选择哈，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不要成为魔鬼的儿女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。所以弥赛亚是他子民的救主，他要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哈。我们读过这句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在马太福音，在路加福音提到说，弥赛亚要把他的子民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啊。 不只是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也要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，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。所以仇敌在旧约时代所指的主要是腓力斯人、亚述人跟巴比伦人。那在属灵上就是预表撒旦和被撒旦所蒙蔽的世人。我们看这些他们都跟着撒旦一起去逼迫，所以还有一个是末世要显露出来的敌基督，所以他们逼迫弥赛亚，也要逼迫属他的子民。所以我们讲到敌基督末世的时候会来逼迫我们，就像希特勒他逼迫犹太人情形是一样的。但是弥赛亚他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他败坏掌死权的，魔鬼是这个罪犯罪的都属他的，那他要把他们罪洗净，就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让他的子民与他一同得胜，最终是与他一同执掌王权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有没有盼望啊？有盼望，感谢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